各位伯父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晚安。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福音之外，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耶稣的事迹所用的笔法都是非常的精简，非常的浓缩。意思也就是说，除了非常重要的资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作者完全没有提供我们其他的细节，所以有时候读圣经读过去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印象，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事迹放在那里。我们今天读的这十节经节也不例外，讲到一个叫做撒该的人，他跟耶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只用10节来描述。读过去印象好像不怎么深，所以圣经是需要细读，圣经也需要一些教导才能够读得懂。因为这些作者把一些东西写下来，他们的假设是读的人懂得里面所讲的背景。那在这短短的10节经文里面，若是请人读几遍之后问一个问题，说最可能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哪一节经节，非常可能当选的是第8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若欺骗了谁，我就还他4倍。这个举动实在是太激烈了，把所有的财产一半给穷人，然后如果曾经欺骗过人任何的事情，就还他4倍，还得起吗？这很可能是有些读者会想的问题。信耶稣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讲道的人会解释说，撒该的这个心智是在他得了救恩之后的表现，不是他要得救恩的先决条件。我们可能会指出，在第5节的下半句说，耶稣对他说，我今天我必要住在你的家里。我们说，你看，是耶稣拣选这个人，是神所差来的拯救弥赛亚拣选这个人，他被拣选之后他才产生的一个变化，一个后果。但是即使如此，也难免会让人想说，就算这是得救之后的结果，这个损失也未免太大了吧。然后我们又会解释，我们说这样的决心是撒该这个人个人的决定，这不是一个普世的要求。我们也会指出其他的经节说，你看，有其他信耶稣的人，得拯救的人，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回应。我们之所以会费时间要解释这件事情，甚至于是替撒该解释他的行动，因为在人的心里面，对于财富有个直觉的反应，有个直觉的看法，就是说越多就肯定越好。这个直觉的反应，它的反面就是说，当撒该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说，那你看，这是他的损失。但是这个直觉的反应跟人生的事实相符合吗？我在1个多月前在宾州生之追行福音营里面，从去年开始，我们教会派去的牧长的讲员就有一个任务，就是除了讲福音信息之外，还要讲专题，是对基督徒讲的，就是说在专题的时间把还不信的人跟已经信主的人分开来。有一个专题是给基督徒的，要我们这些接受这个任务的人好好的督促信徒来服侍。那其他给非基督徒福音朋友的专题，当然就是传福音的信息。那我今年 我就讲的就是讲到从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奉献的人生。我就在讲之前我就在想，我说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这实在是一个很不相称的事情。因为在那些传福音的专题里面，我们拼命的告诉还没有信的人说，得救是恩典，白白的得救。然后在这个对基督徒的专题里面讲，我们又说你要我们就鞭策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好像不相称。所以我就在专题之前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请那个大概100多个基督徒回答两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请每一个人写下来列下来，在我们20年前30年前所没有的资产，而现在有的最重要的三个资产。我说假设你有个朋友碰到你说，哎，老张啊，30年没见了，30年前你没有的东西，你现在有哪些最重要的三个告诉我。我说你就很快的把它写下来。我想大部分的人第一个会写的是房子，当然接下来很可能会写的就是我们在银行里面的存款、股票各种的那些东西，也可能会写车子。第二个问题，我就请在座的每一个人写下来我们现今的生活品质因着这三样资产而更美好的具体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解释，我说你必须很诚实的写下来。我说假设你要说我的现在的生活的品质因为我现在拥有的车子变得很美好，你必须写下来那个具体的经历。就好像我在公司里面被我的上司狠狠的这个吃了一顿排头，我里面很不舒服，但是我下班走到停车场，远远一看到我的车子我就心花怒放。我说如果这是你的事实，你就写下来，然后你就咕叽一下这个 remote control 把车子打开，一坐进去，一坐下去你就微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愁、所有的愤怒就在那一刹那消失了。我说如果这是你事实的经验，你就写下来。在我面前的那将近100个人，第一个题目很快的答完，讲第二题的时候有人就开始看天了。过了几分钟我说你们都写完了没，有人说还要一点时间，我说不不不，那我们再问一个。我说你现在再回答第一题，重复回答一次，现在我有是20-30年前没有的资产的次要的那三个资产，然后你再回答第二题，再回答一次。我说回答第一题回答第二题哪一个比较困难，有一个人就不加思索地说第二题。我说赞成回答第二题困难的举手，将近80%的人举起手来。当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直觉的反应，财产越多就肯定越好，这个直觉的反应是一个错觉。量并不等于值，拥有的量多并不保证生活上值的提升。不但如此，对有些人来讲，量多反而造成值的降低。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传道书的作者他发出这样子的一句话来，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些人贪爱银子，但是他得到之后他却没有得到他得想得之前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知足。然后他继续写，他说货物增添，他说有一个老板，他的货物越来越多，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了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替这个老板做事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似乎是世人共同的一个经历，我们在没有财富之前心中有个想法，有一天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日子就好了，我们就一直努力奋斗，有一天得着了却发现并不是我们原先所想的那个样子。财富越多日子就肯定越好，这是一个错觉。 若是人辛勤得着的财富，还不见得能够使人饱足。如果我们用正当的手法，用我们的智力，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学问来奋斗得着的财富，都还不见得使人饱足、丰富、快乐跟满足。撒该的富有对他人生的作用就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传道书的作者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他说，我在日光之下看到一个很大的祸患，就是有人积了一大多财富之后反而害了他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撒该是个税吏，不但是个税吏，他是税吏长，他是耶利哥的税吏长。罗马的税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有非常多的名堂，有一种叫做就是人头税，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缴的。在耶稣诞生之前，罗马的皇帝有一个命令，就是各家的人要回本家报名上册，这个作用就是为了收人头税，在数人头，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缴的。还有房地税、地产税，这是拥有房地的人要缴的。另外还有一些买卖税、租用税等等，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 sales tax。 而不同的行政地区也有相当的自主权来决定地方税。而最主要的是，罗马收税的方式非常的奇特，叫做 tax farming， 简单翻译就是外包制。罗马的政府将收税的职权外包给老百姓来做。谁来做？由那些来标这个收税的权利的人来做。标到的人，他唯一需要的，他唯一他需要负的责任，就是把罗马的政府认为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划区所需要的税金拿出来，而且是先拿出来。我标到的人，我就把第二年罗马政府认为我标到的这个区的税金先缴出来，就尽到他对罗马政府的责任。至于他转过身去收多少，去怎么收，罗马的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都了解，这些去标的人，这些所谓的税吏，当然要加一层他需要赚取的那一份，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拿出来的本金，他何必把本金先拿出来，他何必冒这个风险呢？他必须加一层他要赚取的利润。有一些财势到了某种程度的人，他不但包下来之后，他自己还可以再招标，他自己还可以把，他如果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人，把一整个区域包下来之后，他还可以省一些麻烦，再把一些地方划分包出去，他就变成所谓的税吏长。只有有钱的人做得起这样的事情，而且税吏跟政府之间有相当微妙的关系，甚至于有一些税吏可以要求罗马的军人作为他收税的后盾。他要在某一个地方对某一些做生意的人收税，那些人觉得说你要我们缴得太高了，他可以叫罗马的军人来把这个店封起来，把一些财产硬是拿走。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弊端丛生是可想而知的。这个税制比起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税制，那实在是复杂太多了。我们现在在20世纪、21世纪住在美国的人，其实缴税相形之下，对于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人是相当的简单。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公司发给我们的薪水，有一个 form 通知的 IRS， 通知的国税局，我们银行里面得的利息，我们买卖东西赚的钱，都有一些 mechanism， 都有一些方式把这些资讯传递给国税局。所以每年我们坐下来报的时候，我们知道国税局已经知道多少有关我们的消息。事实上美国的国税局非常的厉害，好几年前美国黑社会的 Al Capone 这个 FBI 根本拿他办法都没有，根本抓不到他任何犯法的证据，他最后被关起来是因为国税局来抓他。相形之下，罗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有国税局的人打电话来跟你说，我们要来查查你，来 audit 你，我们心里面都会不舒服。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些人来做事的人是替政府做事的人，有相当的规矩可以循。罗马的税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人用有色的眼光来看税吏。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写说，群众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愿意跟税吏与罪人在一起。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这样的事情，因为群众已经很自然的把税吏划分成一群有罪的人。犹太人的拉比文学毫不掩饰的斥责税吏，把税吏跟谋杀人的划为等号，把税吏跟强盗作为平等，把税有些拉比的文学说，如果有税吏进入你的家中，你的家就不洁净了。意思也就是说，那个税吏到你家里来的时候，让他站在门口就好，不要让他进你的门槛，因为他进了门槛之后，你的家就不洁净了。撒该是个税吏，不但是个税吏，他是税吏长，而且是耶利哥的税吏长。按照考古发现的资讯，在巴勒斯坦有几个收税的重镇，就是有几个城镇，它不但城镇的税是这个城镇来管，这个城镇附近的乡间、附近的乡村、附近的小城也都是这个重镇来管。巴勒斯坦的几个收税重镇，耶路撒冷、耶利哥跟撒加利亚。撒该是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是在耶利哥这个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所管辖的所有税制的范围里面，这个金字塔的结构里面最高的那一位，最上层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在耶利哥所管辖的税制的整个范围里面，区域的每一个人都晓得他们所缴的税里面有一部分进了撒该的口袋，撒该从中得了一部分的利益，得了多少没有人知道，无从查起。财富是撒该的成就，也是他一生的失败。财富是撒该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也是他的羞耻。第七节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个私下并不是回家讲的，意思就是说，当群众看到耶稣说他要到撒该家里去，就从马上转过来交头接耳。这是撒该所生活的社会对他的反应。财富是撒该的安慰，也是他的痛苦。路加用非常巧妙的笔法来描述撒该在那个社会里面，他感受到人对他的排斥，人对他的嫌弃。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路加用非常技巧的方法来描述出来众人对撒该的排斥。矮小的撒该没有一个人让他站在这个看热闹的行列的前面去。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看热闹的经验，在那样的场合里，如果有一个孩子说对不起对不起，拉拉你的袖子，或者一个不是孩子，一个成年人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到你前面去，你转身一看，他指到你的肩膀。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场合里，一般人的反应会是什么？ Sure， 你就让开了。为什么？因为只要没有人比我高站在我前面挡住我的视线，给人这样子的方便，何妨呢？前阵子 July 4th 放烟火，我们有几个家庭一起在一个小山坡上，你会看到大人跟小孩子说，叫小孩子坐到前面去，没有关系。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不挡住任何人。路加用非常巧妙的笔法来说，撒该在那个热闹的场合里，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没有一个人让他，没有一个人让这种最基本的善意，人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给的一个善意。我们在美国看热闹，如果有个人说 excuse me， 你转身一看比你矮，你就让他过去了，一个陌生人我们都会让他的。撒该在自己所住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让他，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撒该早就知道做税吏的代价，这是撒该早就知道的结果，他大概不会因为周遭人的眼光而感觉有任何的难过吧。我们是不是太有一点自己替他去想这些事情呢？4年以前我们在德国待的那一年里面，有一次在假期的时期，在假期的当中，我们全家到附近的一个古城去玩去看。在欧洲的古城里，你就是走来走去就是了，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观光。走到一个地方，看到前面一个台阶上有一群人围着，而且有音乐。很自然的，我们也走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东方女子，旁边放着一个 boombox， 一个音乐的这个盒，大声的放音乐，还有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一个价钱。原来他在示范一种玩具，一个玩具很有意思，是米老鼠，但是那个米老鼠是用纸板做的，他的头、他的身子、他的手、他的脚都是用纸板做的，而在那个就是用硬纸片做的，然后在他的手、身体跟脚手之间连接的是一些看起来像是一些电线那样子的那些东西，但是那个米老鼠站在地上跳舞，随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在跳动，他把那个音乐的声音提高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米老鼠的手动的那个幅度就变高，幅度就变大，他把音乐调小，那个幅度就降低，他把音乐关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米老鼠就 collapse， 就瘫在地上了，他把这个音乐再弄响一点，揪着米老鼠的头，米老鼠又站起来动了，然后他从他的口袋里又拿出另外一个来，是米老鼠的女朋友 mini， 也会跳。哎呀，我们就在那里看，他示范了4-5分钟之后，这一个东方女子把收音机一关，把那两个米老鼠放在口袋里，转过身上台阶，拿了一个旅行包，里面都是这个玩具，动作非常简单，要买的人现在是买的时候了，围观的人不想买的就开始离开，有些人大概7-8个人8-9个人就围上去，从口袋里面掏钱要买。我们家最小的孩子那时候才7岁，他就想要，问我可不可以，说可以，然后问妈妈可不可以，可以，还要问两个姐姐，两个姐姐说好吧，给他买吧。我一看，大概也没有多少钱，折美金大概8块，我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数量走过去。这个东方的女子拿着她的旅行包，让人家选，你要米老鼠这个 Mickey 还是要 Mini？ 等到轮到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避开我，我当时还有点吃味。然后他我们在几个人围着他，就那7-8个人围着他，也没有什么次序的，他避开我，他招呼我下面一个人，旁边的那个人，招呼完之后，我还把钱往他的面前递，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他压低的声音问我说，中国人吗？我说是，他说你不要买。我说什么？你不要买，然后他的头低下来。我这里会跳的只有这两个。我一开始还没听懂，然后他说我要赶快走了，小跑步拎着他的 moonbox， 背着他的旅行包，小跑步的跑掉。我转过身来看着美玲跟3个孩子站在后面，哇，我的手是空的。一家之主却这么不能干，买个玩具都买不到。我往那边走的时候，统统就说
Miki 呢？
我的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各位，从这个实例里面，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人是有良知的，没有人天生就想做羞耻的事，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对不起人的事，没有人愿意做别人看不起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外邦人非犹太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律法的功用一直是刻在他们的心里的，因为人有是非之心，在那里做见证，人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保罗说，人的心里面一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判断，这是对的，这是合宜的，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个是非的。我在那次遇见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那个女子旅行包里面的玩具是不会跳的，但是她知道就够了，她的良知在发生作用，别人都不知道她的良知在发生作用，这是她谋生的方式，这是她赚钱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在这个方式里面，他的良知仍然在作用，他的良知仍然告诉他说，少让一个同胞上当，你至少可以好过一点。没有人知道，他知道就够了，他一直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他的选择，这是他知道的事情。但是他心里面仍然会有一个声音说，少让一个同胞上当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撒该呢？一个富有的耶利哥的财主、税吏长，每天生活在周遭人有色的眼光中，他的财富究竟带给他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他的财富让他满足吗？有人会说，这还不简单吗？见好就收啊，赚足了就停了吧，没有人强迫他继续做下去啊。他如果真的不舒服，他应该可以停下来呀，他已经是个财主了，他为什么不停下来呢？各位，这就是人生一个解不开的谜。一方面，我们在无知中，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走进网罗；而另一个方面，当我们发觉了，却没有力量走出来。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见好就收。一个为了财产、为了财富，可以不择手段、不顾自己名声去做的人，他的名声已经坏了，他的名声已经造成了，现在停又能怎么样呢？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周围的人对他的眼光，人的闲言闲语已经在那里造成了。或许撒该他看其他的人，芸芸的众生也都跟他一样，他有一个自我安慰，他看，他说人其实也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制造的无奈跟网罗中无法改变。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在他周围有些人改变了，撒该的行业税吏很自然地熏陶他成为一个消息灵通、眼观八方的人。他开始注意到有些人变了，他开始注意到在耶利哥城附近的乡间以及城市里面，他开始注意到有些人变了，有瞎子看见了， 有大麻风病，他以前知道那一家里面有一个大麻风病的人接近了，怎么可能呢？这些奇特的超自然的在人身体上发生的事情。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开始注意到有些人主动的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了。可能有一些本来从事不道德行业的女人改变了，他们放弃他们那原先比较容易谋生、比较不费力的方式，却宁可去做一些劳力的工作，赚取的比较少。但是他们改变了，他可能也发现有一些税吏作风改变了，他很可能甚至于听说有一个税吏甚至于不做税吏了，把他的税官关起来了，那一个叫马太。他去打听，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开始转变的呢？别人跟他说，是因为一个叫耶稣的夫子传天国的福音。就是因为一个叫耶稣的夫子传天国的福音。有一天，撒该听说耶稣又要经过耶利哥，事实上在进城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波动了。路加福音18章35节到43节，那里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那里大声的喊，请他医治他。耶稣就说，我肯，这个人就得医治了。撒该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他想也看看这个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人。第3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只是想看看而已，没有其他的奢望。圣经上说，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连看热闹，他的同胞，他的社会里面认识他的人都不给他这个方便，最基本的 courtesy 都没有人给他，所以他看不见。但是撒该是个有办法的人，所以他就想，我往前面去，跑到前头去。然后他跑到前头去之后，发现在路旁有一棵桑树，他就爬上去，至少他可以看一眼。然而远超过他自己的期望，耶稣到了那里，这是我们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耶稣如何知道撒该的名字。有一个可能是耶稣他超自然的能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另外也有一个可能是耶稣走到那里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在树上，转过身来问说，那个在树上的是谁？问这个群众，群众当中就有人用嘲讽的语言说，他的名字叫撒该，是我们这个税吏，是我们这个耶利哥里面最高的税吏长。耶稣听到这样子的回答之后，耶稣却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英文的翻译 I must，原来的希腊文可以翻译成 It is necessary for me， 我必须，一定需要。为什么？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到世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本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他要寻找的对象，包括在世人的眼光当中认为不需要再花任何时间在他们身上的，不值得再为这样的人花任何的精力的，像撒该这样的人。耶稣所要寻找的对象，甚至于包括那些自己以为自己跟耶稣的际遇最多只是惊鸿一瞥，最多只是擦肩而过，像撒该这样子的人。第6节到第7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当耶稣说撒该快下来的时候，那些群众的眼光都转到撒该的身上，那是一个相当窘迫的一个情形，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撒该的决定是急忙的爬下树，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而在这同时，他也承受了众人交头接耳的批评。接下来就是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细节圣经上没有记载。撒该站着，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在他接待耶稣到家里面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在他们 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之后，在他不知道听了耶稣说了什么话之后，他站着回答这件事情。在这里有一些细节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在撒该的家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在他家中到底是怎么跟他应对的。当撒该叫他的仆人摆设出那些丰盛的宴席，只有财主吃得起宴席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他，圣经上都没有记载。到底耶稣对他说了什么，没有记载。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对话，没有记载。那些事情肯定对于撒该有进一步的冲击，为什么圣经不记载，让我们现在这些传道的人也可以有一些线索，对不对？我们特别碰到一些真正的所谓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教会相当的人都有钱，但是还比不上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到底该说什么，圣经上为什么不提供我们这些线索。路加不讲这些是好的，是对的，是合宜的，因为路加要在这里强调的一件事情，他要强调的是强调撒该这个人生命的转捩点在于，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当他听到耶稣邀请的时候，或者说耶稣邀请自己要到他家的时候，在于他那个时候的决定，他到底要怎么回应耶稣的呼唤，他要怎么样的决定是否要接待耶稣。在那一刹那，在那他必须做决定的一刹那，是回应耶稣的呼召接待耶稣呢，还是拒绝？如果拒绝的话，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拒绝，说不方便，说我自己不配，说我不值得。他拒绝的话，他可以回到从前的人生，他所熟悉的人生。但是他如果拒绝的话，他所见闻那别人的改变就永远也不会落实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原先引起他好奇想看耶稣是个怎么样人物的别人生命里面的转变，就永远不会落实在他的身上。他如果回应，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他不熟悉的人生的开始。路加要强调的就是在那需要决定的那一刹那，撒该的决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耶稣向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邀请，这样子的一个要他回应的情况之下，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一个决定接待耶稣的人，路加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人的生命中产生的作用。撒该因为决定接待耶稣，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展望。耶稣到了他的家中怎么样应对，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从其他谈到耶稣在跟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绝对不会奉承撒该的财富，但是他也绝对不会挖苦撒 撒该的富有。他让撒该感受到的是耶稣对撒该这个人生命深处的关怀，而不是他过去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不用那苛刻，不用那非常刻薄的方式来看撒该。撒该因为接待耶稣，路加强调的是在他生命里面有了一个全新的展望，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新的力量，让他能够面对以往的过犯。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若骗了谁任何的东西，我就还他四倍。他可以诚实的面对以往的过犯，并且他也愿意承担因为那些过犯所应当负的责任，而且他也有一个信心，他可以担得起这个责任。原来阴暗的人生开始出现光明。撒该因为接待耶稣，他对于人生有一个新的智慧，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眼光。财富的量并不代表生命质量的美好，财富的量并不代表生命值的美好。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这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里对一个财主说过的一句话。撒该在继续接待耶稣到家里的时候，不知道耶稣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智慧跟眼光，所以他可以坦然地将他的财富里面他不需要的那一部分来分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在实质上他本来就不需要那一份了，而是在他接待耶稣之后，他才有这个眼光可以看到，甚至于他在接待耶稣之后，他才会发现，他才看到他原来不需要的那一份，他紧紧抓着的是他生命的包袱，是他的羞耻，是他的束缚。所以撒该因为接待耶稣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不但有今世的富足，向着神也是富足的。这是路加借着短短的时节，把一个叫撒该的人遇见耶稣的事情写下来。今天晚上在我们这里聚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你从来没有在心中诚实的表示愿意接待耶稣？你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你也认识一些基督徒，你来参加聚会想必有一些原因。我也希望在你们所观察到基督徒整体的生活中，你发现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基督徒有任何跟这个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唯一的奥秘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接待了耶稣，没有任何其他的奥秘，没有任何其他的秘诀，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接待了耶稣，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展望。我不知道您要参加教会聚会多久，您想观望多久，不论你要用多少的时间来观察，有一天你总要做一个决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一个决定，在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是否愿意心里面诚实的接待耶稣。我们来唱圣诗里面179首，179首。我们唱完之后，我会很简短的问，在我们心中以前从来没有表明愿意接待耶稣的，如果在今天这个晚上 你说你愿意做这个决定，你就把手举起来表明你的心志。我为你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讲到的信息。再等一下我问的时候，我也请基督徒不要像当时犹太人的会众，把眼光看在别人的身上，让人能够自由地做一个诚实的回应。大家低头，我很诚恳地问，如果有任何人你在今天晚上愿意做这个决定，接待耶稣到你的生命里面，与他发生实际的连结，你就举一下手表示。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的。你今天说我愿意做这个决定，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晓得，原本我们跟你荣耀的儿子， 也好像只是要擦肩而过。而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恩惠，并没有放弃像我们这样的人，把他那丰富的生命倾倒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的羞耻，赐给我们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办法产生的勇气，面对我们的过犯，面对我们的阴暗。我们原本作茧自缚的人生，因为接待你荣耀的儿子，得到一个丰富的出路，向你献上感谢。也为刚才举手的每一位，求你继续的施恩祝福，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把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起立唱第二节。